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结束封锁仅一周多后，维州再次进入为期七天的封锁状态。
新州感染病例增长，专家称年轻人主动要求接种疫苗。
无视世卫组织呼吁，多国继续为易感人群接种加强疫苗。
澳大利亚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奖牌总数再次上升。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从昨天晚上进入第六次封城，为期七天。上一次封城刚刚于一周多前结束，但是昨天新发现的八例尚未追踪到感染源的本地新增感染病例，也迫使州政府再次做出封城决定。卫生部门目前还没有办法追踪到发现于墨尔本西部 Hobsons Bay 和 Maribyrnong 两地的病例感染源。州长安德鲁斯担心，这些病例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者已经在社区内活动已久。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迅速采取行动，我们也只有一次机会艰难地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也很想只封城两三天，我也很想完全不用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我就是担心，一旦再耽搁几天，我的卫生团队给我的建议也是，一旦再耽搁几天，封城的时间就不止一个星期了。除非我们都接种新冠疫苗，否则总有可能是要封城的。另一方面，维州警方昨天也逮捕了15名在数周前前往墨尔本市中心参加千人反封城大游行的示威者。
昨天是新州 Delta 疫情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天，5人死亡，同时上报262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5名死者年龄均在60岁以上，其中4人未接种任何新冠疫苗，1人接种过第一剂。另一方面，Hunter 和 Upper Hunter 地区也发现感染病例，迫使当地从昨晚开始实施封锁。 Lake Macquarie 市市长凯弗雷泽对疫情深表担忧。很令人担忧，之前我也想过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就因为我们距离 Central Coast 和悉尼地区太近了。要得知封城，我们社区民众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我们的经济表现一直很强劲，但是在过去几天我们也看到当地的购物中心、餐馆还有咖啡店已经没有像往常那样繁忙了，我想大家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昆州昨天上报16例本地新增病例，州政府仍希望可以于下周如期解封。卫生部门敦促市民，除非需要购买必需的生活必需品，否则请留在家中。昆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也表示，其中四个病例在感染期间于社区内活动了五天。他也敦促公众及时查看昆州卫生部的网站，了解最新感染暴露地点。
塔斯马尼亚州一年多来首次出现新冠病例，此前一名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旅行者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这名31岁的男子于8月2日抵达朗塞斯顿，由于是未经批准入境，他被带到了酒店隔离区。该男子8月4日被送返新南威尔士州。塔州州长比特·古特温称，这名男子未前往社区内，但他所经过的飞行走廊却是一个问题。
This includes the flight from Melbourne, and I just want to mention that.
这包括从墨尔本起飞的航班。我只想提醒一下，八月二日上午10:40从墨尔本起飞，11:40到达朗塞斯顿的航班是维珍航空1364号航班。当天乘坐该航班的人应该立即进行自我隔离，等待公共卫生部门与你们联系。
罐头食品生产商 SPC 将成为首家对员工发出禁令的非健康相关行业的企业。员工如未接种新冠疫苗，将不得进入工作场所。这项规定于周四宣布，并将从11月底开始生效。所有在 SPC 工作的员工，包括临时、长期雇员和合同承包商，必须在9月15号前预约首剂疫苗，并在10月前完成接种。任何前往 SPC 的访客也将要求接种疫苗。 SPC 的主席侯赛因·里法表示，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做出这一决定，也是为了确保工人和社区的安全和福祉。
在卡地亚名表风波之后，澳大利亚邮政同意向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霍尔盖特支付100万澳元。周三，澳大利亚邮政和霍尔盖特女士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称上月经过联邦法院调解确认了这笔付款。声明表示，霍尔盖特已经放弃对澳大利亚邮政的所有法律诉讼，澳邮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支付这笔钱款。霍尔盖特因奖励高管卡地亚手表被停职，他称自己受到了霸凌和非法停职，随后双方进入调解程序。
在8月10号周二人口普查夜来临之前，澳大利亚统计局已经开始向超过1000万户澳大利亚家庭寄送有关如何完成人口普查的说明。澳大利亚大约 85% 的家庭将会收到一封信，解释如何在线填表或要求获取纸质表格。一些家庭可能会收到纸质表格和一个回邮信封，以供寄回填写好的表格，其中包括住在酒店、露营地或学生宿舍等场所的国际学生和游客。如果想在线填表，纸质表格上也会附有相关说明。人口普查执行主任兼国家发言人提醒公众检查自己的信箱，并鼓励人们在收到说明之后尽快完成人口普查。如需获取人口普查的简体中文信息，请访问网站 census.abs.gov.au/language。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法国、马耳他和以色列将继续执行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在全球更多人接种疫苗前暂缓此举的呼吁。尽管世卫组织发表了最强烈的声明，但以上国家仍然决定继续进行加强接种，这凸显了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因为较富裕的国家正在加强保护公民免受更具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病毒的影响。这四个国家表示，他们将很快开始为老年人和易感人群接种加强针。
日本东京上报了单日超过5000例的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创下自疫情开始以来的记录，并且感染者的人数在这个奥运会举办城市出现了激增。自7月中旬以来，东京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但基本未禁止在餐馆和酒吧饮酒，以及缩短营业时间的限制措施越来越被公众所忽视，而公众也已经厌倦了各种限制。日本首相菅义伟称，需要以更强的紧迫感来处理这个问题。东京有超过5000例新冠感染病例，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有必要先进行彻底的检查并采取措施。同时，我们目前正在确保这样一个医疗系统，就是使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作为对中国在香港镇压民主的回应，美国正计划向数千名香港居民提供临时安全避难所，允许他们延长居留时间。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给予在美香港居民18个月的延期遣返。预计绝大多数在美国的香港居民都具备资格，但需要满足一些法律条件。此前，香港检察官周四撤销了对一位知名歌手和民主活动人士黄耀明的腐败指控。此前曾指控他在一次立法会补选当中提供娱乐活动以动摇选民。粤语流行歌手黄耀明和前政治人士欧诺轩都被要求支付担保金，并被判处18个月的有约束力延期令，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表现良好。
过去一周，在苏丹西南部的特克兹河上发现了数十具浮尸，这些尸体生前都受过重创，埃塞俄比亚难民和苏丹当地人将这些遗体埋葬在水道两岸附近。目击者称，这些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对提格雷人实施的种族杀戮。提格雷的冲突持续了9个月，提格雷族人指责埃塞俄比亚和盟军在与提格雷部队作战时的暴行。 一位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在推特上表示，这些报道并不真实，而是提格雷部队宣传攻势的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在周四下午的数个不同项目中，在大约十分钟之内拿下了两枚金牌，在单届奥运会上赢得了与以往相同的最高金牌数。来自黄金海岸的18岁的基根·帕尔默成为第一个在滑板运动当中赢得奥运奖牌的澳大利亚人，而22岁的汤姆·格林和简·范德·维斯图伊森在男子皮划艇双人1000米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这使得澳大利亚的奖牌总数达到17枚，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最佳成绩持平。同时，澳大利亚运动员阿什·穆洛尼赢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田径奖牌，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枚奥运十项全能奖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可以兑换 1.083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59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和 22.031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1度。
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5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最后是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